因为那些前往神国度的人们，你必须要恨恶你自己的生命在这世上，一直到你在压力之下，你都等不及即将来临的国度。换言之，那些进入神国度的人，耶稣说，那些进入神永恒的全能者国度的人，他们是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人。换言之，他们圣洁的灵魂，他们是公义的灵魂，他们公义而圣洁的灵魂，现在这世上受折磨，当他们看到这世上的罪恶，他们受痛苦，他们受折磨，他们公义的心，他们公义的灵魂，当他们看到这世上的罪恶，他们字面上的就受折磨，受痛苦。他们的心，他们的灵魂，当他们看到这世上的罪，他们受折磨，受痛苦。他们等不及那一天可以离开这地球的那一天了。他说，好像是罗德公义的灵，当他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公义的灵魂怎么样的受折磨、受痛苦、受压力，因为他天天看到的那些邪恶的人，他受折磨。他说，那就是你现在愿意进入天堂的你，现在这世上要感到的、感觉到的一个情感，你就是那样觉得。一直到你就觉得我失去的生命都可以的。如果我死了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来，那就死了能够生产很多的果子。耶稣跟他们其实说他要为了整个人类而死，其实耶稣在这说的是，可是你可以知道他跟他们说也是跟你说的话，你也是要跟随他的话，要服侍他的话，敬拜他的话，你也是必须要准备你的死亡。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上而死了，死了，说任何一个恨我自己生命的会保守永生。然后他做下结论，这种类型的人才是他真正的跟随者，真正的基督徒，他真正的仆人，我们都侍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才是他真正的，这样的人才是他真正的仆人。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并且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并且我的父也会尊重那服侍我的人。然后主说， 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地球，地球这个世界，你现在发现这个世界非常的爱自己生命的人，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呢会下地狱去的。然后他说，如果你现在看这今生，然后发现某一个人非常的恨恶自己这今生的生命，那你就看得出来，如果他是重生的，他会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
So the Lord Jesus essentially divided the entire humanity into two in this scripture.
因此主在这段经文里头，其实把整个人类分为两类。
H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hate their lives on this earth; they cannot stand this world.
那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无法跟这个世界并立的人。
And those that love their lives on this earth.
并且这个世上非常的爱惜自己生命的，那让我们从现今的机会开始吧。当你看到现今的祭坛，那牧师，你看到那些牧师恨恶自己这世上的生命吗？与此相反才是实况。你看牧师们爱惜自己这世上的生命，他们看来来到教会传讲做一个得到金钱的办法，在地上过着更好生活的资源，更加的在这个世上更加的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如此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耶稣最终定义了进入神永恒国度的教会。然后他说，当你看到现今的牧师们，你可以看到那些牧师们受压力并且哭求主啊，多长时间我们要等呢？你看到牧师们想望离开，想望脱离这些情况的吗？相反，你看到的牧师们追求私人飞机，牧师们追求地上的财富，投资，他们有做很大的投资。你看今天的牧师们，百万富翁，有时候当他们来说，他好像生意人一样，商务人士一样说话。当他们来到一个国家，他们说他来要跟商务社团说话，因为他自己是百万富翁美金。然后他飞的就是自己私人的飞机。当你看到现今的牧师们，当你看到他们服侍主的方式完全是颠覆下来的，他们享受这世上的生活，他们爱这地球这世上的生活，他们开会的地方非常的享受，我甚至不愿意提到他们开会的地方那种享受的水平。女人到他们那里来要测验他们这个饮料的酒精，然后说任何一个爱惜自己世上生命的会失去的，他们只能下那永恒的地狱的火湖。可是再者说，任何一个恨恶自己这世上生命的人，意 意味着总是受压力，总是受抵对。他们总是要存活，要追求存活，要受到一个非常危险情况当中的这个带领，敌对，敌对当中。并且当他们看到这世上的罪恶，他们公义的圣洁的灵魂是受痛苦折磨，受压迫的。因此任何一个恨恶自己这地球世上生命的人会保守永生。因此整个地球可以分为两类，那些享受地球上生活的人，在这世上的生活，并且因为这一代的罪恶而受痛苦的人，那些恨恶自己世上生命的人，他们会进入神的国度。当你看到现今现代化的基督徒，你看到是什么呢？你看到某些人受折磨，饱受折磨，是因为这地上的罪恶。当他们看到这世上的罪恶，就开始进食，开始圣洁的干净食，断开世界，关闭电视，关闭网络新闻，关闭新闻报道，自己隔离，向神呼求。因为这一代的罪恶，彻底的干净时，就是不喝水，不喝水，不吃饭，不看电视新闻，他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把自己隔开来，他们只有听耶稣世主广播电台。当你看到现今的教会，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人们因为这时代的邪恶罪恶而受痛苦吗？反而你看到的基督徒现在他们进入到时尚这一代，这个世界应当的方当的时尚，他们现在追求的，他们像这样走路，他们跟世界混杂在一起，他们互相认可，他们跟世界妥协，他们爱自己生活当中就这样行走。那瞬间主差遣我们到这地球受苦，开始我们呼求悔改，悔改离开罪恶，悔改尼日利亚，悔改地球的列国，整个世界受震惊啊！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我们在这甜蜜着呢。他们受震惊，好像悔改是个在教会中心的现象一样。可是他说，那些进入荣耀国度的，看到这世界的罪恶，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折磨他们，压迫他们。主在这儿说什么话呢？主在说，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两类。他说世界堕落了，因为世界加入世界了，享受他在这世界这世上的生活。他们加入了这时代的放荡，他们进入了这时代的腐败，他们进入了这一代的妥协。他们都混杂在一起，并没有按照圣经的命令把自己区别开来，分别开来，没有。当你看到年轻人的跳舞， 年轻人星期五晚上的聚会，这座城市并且整个一切世界教会中，他们都转向这世俗的夜总会，那有很多放荡在进行着。可是主已经分别开来那些进入永恒的教会，并且主说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并且主说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如果你真的是信徒侍奉基督的话，耶稣走上十字架，你必须要跟随基督，背起你的十字架，把你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然后他说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榜样要生活在这世上，你必须要成为基督的大使，基督的代理。但耶稣在世上怎么做了，这同样的要求教会在世上去做。当耶稣在这地上的时候，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他照出神的光，向死去的人们，向黑暗的世界。当你看到现今的教会，他点燃起神的光，向这死去的这一代，向这黑暗的时代了吗？这就是跟随我的意思，在地上按照他生活的方式来，我们也要照样去生活。当他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按照他的榜样去生活。可是当你看到现今的教会，他们却成为了像世界的黑暗。如果看到教会的内部，教会内部的成员，他们就成为了黑暗的成员。你理解了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听我讲，今晚如果你愿意进入神荣耀国度的话，因为耶稣在这儿定义了那教会进入永恒生命的耶和华亚威，他永恒的国度新耶路撒冷，进去那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他说任何一个服侍我的必须要跟随我，因为我在哪里他们也要在哪里。耶稣现在在天堂，因此他要求我们跟着他一起进天堂，好让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按照他的榜样去生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专注的就是父神在地上的使命。最近的基督徒也在关注着父神在地上的使命吗？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这世界的时候，他来要推进神的国度，他来要进展神国度的议程。他来要推进那神的国度，面向着灭亡的世界，给他们看神的光，向着黑暗的世界。 先进的教会推进的是世上的国度还是亚威的国度？先进的教会真的推进神的国度，还是他们忙碌着传讲世上的福音，推进世界的国度呢？他们进展的是世界的国度。在基督的教会中，可是神耶稣要求他们追求神的国度，神国度的议程。耶稣单单专注的就是父神国度的议程，唯一专注的就是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事情。可是先进的教会看到太多的其他的事情，他们看的就是私人飞机在这儿的，他们要参政了，他们要成为政治家，他们要投资股票市场，他们在这儿要定居下来，要赚钱呢。然后他说，任何一个服侍我的必须要跟随我。你现在跟随耶稣的榜样吗？你在地上单单光看着关注着父神的议程吗？然后他说，当耶稣推进神国都的时候，顺服成为工具，他使用的顺服神的旨意。你顺服神的旨意吗？作为先进的教会顺服父神吗？先进的教会顺服父神吗？可是耶稣单单专注了父神的旨意而顺服了父神，完全的顺服，一直到死，这样顺服了父。然后他说，任何一个跟随我的，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你顺服耶稣这一代，单单的专注父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左边右边，单单专注父神的旨意吗？你顺服了父神，这一代的教会顺服父神，正如耶稣所做的一样吗？当耶稣行走在地上，他爱父神，全心全意全灵魂而去爱父神。先进的基督徒真的爱父神，用他全心？不，他们是分着心的，他们爱世界呢。然后他说，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因此我在哪里，他们也要在哪里。你跟随耶稣的榜样吗？耶稣今生受逼迫的，他是受羞辱的，受谋黑，他们毁谤了他，诽谤了他，嘲弄了他，侮辱了他。你跟随耶稣受侮辱了吗？你受谋黑，受玷污，受诽谤了吗？当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听从公众意见。先进的教会跟随耶稣，单一的关注天堂，并没有在乎公众意见吗？不，他们喜欢听好评，他们喜欢受到良好的信用评级。当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他过着牺牲的生活，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神的国度。 你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了吗？
然
后他说，除非一粒麦子落在地上而死了，不然这不会结出果子。然后他说，除非人恨恶自己的生命在这世界这世上，你无法得着在神荣耀国度里跟神的永恒。可是当你看到现今的教会，当你看到基督徒女人走路购物，正如购物中心其他女人一样跟他们穿着，你惊讶他们怎么会进入亚威的国度呢？并且他们的包，怎么可以你这么做呢？你就要关闭门，要开始干进食了。你要关闭门，然后开始干进食了。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享受呢？这今生那有太多的邪恶和罪恶的时候，让我们一继续进展主所说的话。因为他在这说，任何一个侍奉我的必须要跟随我，意味着你必须要按照主的榜样而去生活。并且主说了，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在哪里。并且他说了，他的父要尊重我的仆人。因此他基本上说的是您进入神荣耀国度的，就是耶稣建立的，在地上耶稣建立的榜样一样，照样去生活，然后进入神荣耀国度。
Again, because Swahili has not translated it, let me say it better. He's saying again,
他说
that living the life that Jesus set as an example of this earth,
正如耶稣
enter heaven where he is.
在地上建立的榜样一样，这样一来进入神的国度，就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好让你彻底的专注神国都的议程，在地上的时候，在那办公室，在那法律律法公司，在那医院中。并且他说，耶稣把顺服放在他事工的中心位置，百分之一千个依照个顺服父神，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顺服神。并且现今教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顺服神。这是为什么我跟尼日利亚说话，尼日利亚最顶级的教会悔改，尼日利亚的教会并没有，那就审判领到他们身上了。同样的事情，智利的审判，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墨西哥，同样的事情跟秘鲁的教会一样，海梯的教会。如果有任何一个特点就是定义这时代的教会，这时代基督徒的话，那就是不顺服，非常的惊人。然后他说，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跟随，是跟随什么呢？跟随他的榜样。耶稣活在地上，走在地上的时候，他唯一专注的就是天堂。你作为基督徒，你真的专注天堂吗？唯一专注的是天堂吗？反而先进的基督徒专注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导致他们分心，转移视线，他们的视线不再专注天堂了。 那让我们进展我们的对话，来定义心腹那教会进入永恒生命里头的。耶稣亲自定义教会那是进入永恒里头的，并且给出特定的标准，有关他的定义当中。路加十四，跟我去打开书。这段信息下锚在教会的背体意象，我已经看过教会的背体，我已经看到主提走教会，因此这是非常严肃的。路加十四，这段信息下锚在教会背体的意象，我见过教会的背体，我见过主提走教会，因此这是非常的严肃。我的话现在在内日里亚还是很烫，神的审判，我说的包括今天星期五都得应验。我的话语2015年10月1号说的冠状病毒的审判来临仍然很烫，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到如今非常的烫。这样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些话语，就是这些话语来要提走教会的，这预言也要得以实现。当他应验我的话语的时候，这才是赐给你们的信息。25，路加福音十四的25。
Jesus defining the Christians that will enter eternal life。
耶稣现在定义进入永恒生命里头的人们。有几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言之，他在说，如果任何一个人愿意跟随我的话，可是他并没有恨我自己父亲，没有恨我自己的母亲，没有恨我自己的姐妹，没有恨我自己的弟兄，没有恨我自己的孩子，并且没有恨我自己的性命。他说，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他的门徒了。换言之，他在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重生的话，可是他们并没有恨我自己父亲，没有恨我自己的母亲，没有恨我自己的弟兄，没有恨我自己的姐妹，没有恨我自己的妻子，没有恨我自己的孩子儿女，并且没有恨我自己性命的话，这个人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你理解了吗？
Jesus defining the church, the Christian that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glory inside heaven.
耶稣在定义那进入永生里头的教会基督徒呢，就是这样的人呢无法成为我的门徒基督徒了。换言之，对你来说要成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跟随者，就是信徒，基督信徒。他说，你必须要恨恶你父亲， 恨恶你母亲，恨恶你弟兄，恨恶你的姐妹，恨恶你的妻子丈夫，恨恶你的儿女，最终要恨恶你自己的性命。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只有这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天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Won't you first sit down and estimate the cost to see that if you have enough money to complete it?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Won't you first sit down to estimate the cost to see if you have enough money to complete it?
不是首先坐下来好好计算你有没有能不能盖完这座楼的这个费用，你有没有？如果你要盖起一座楼，然后呢最终无法完成，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换言之，在这就在这说的话，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要介入基督徒的救赎，毕竟你不知道这要付出什么样的费用，然后你开始说你是重生的，可是你没有完成彻底的拯救，然后无法进入荣耀，人们会嘲笑你的，地狱里的魔鬼会嘲弄你，对你来说你是牧师，你是主教，你在这里干嘛呢？这就是在这说的内容。因为他说，如果你要安了地基，可是无法结束了，每一个人看着都是要嗤笑你的。你决定进入基督徒的救赎，可是你没有全心的去做，并不知道要付出的，要完整的要付出的是什么，你并不知道。然后呢，被体发生了，你就被撇下来了，在这里。那所有的人都嗤笑你的。对你来说，你是一直待在悔改圣洁事工会里的，你也撇下来了，这是很大的敬畏。这第三世界是说，他们嗤笑你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了。让我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这个脉络下主耶稣如此说的，来要定义那些进入荣耀里头的人们，来要定义那些就跟撒旦一起要进入地狱火湖里的人们。他在这谈的是基督徒，你们所有的人。他开始说，几多的人跟耶稣一起同行，你非常的知道耶稣现在牧养他们当中，非常强大的方式来跟他们讲道，你知道他是非常受恩膏的，并且你知道他怎么样的带来比喻，把这复杂的比喻然后给他们这个启示的。因此人们非常的受震惊，他们如此的说法受到冲击，非常独特的有权柄的教导，他们拿着 权柄而教导他们，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有一个权柄的教导，因此他们跟随他说，极多的人都和耶稣同行，都在那坐下来要听他的智慧，从他那发出来的，他说话的时候生发出来的智慧，他们享受这一切，他们非常的喜爱。 他们跟随他极多的人，他们坐下来，他教导他们如此强大的说法，有很多洞察力的。他们这么享受喜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那么说话。一直众多的人，几度的人跟他们同行，他们坐下来，他教导他们。那些教导是免费的，他没有放下来什么桌子要求他们报名，然后什么申请费，不是的。如此精彩的教导免费的，你知道这一代他们喜爱免费的，因此他们跟随他们这么几多的人，众多人接受着免费的教导，这不寻常的他的教导。人类喜爱免费的事情，这样你可以想象，当他们精彩的教导，这样的雄辩，给出这种强大的比喻，很深的教导，没有任何人有这种权柄，免费的，这样几多的人跟他一起旅程，他们享受，他们喜爱他的教导。因为你知道人类喜爱免费的事情，免费的东西，然后与此同时，许多的众人跟他一起旅行，因为他医治人们，他们受到神迹，残疾的起来走路，瞎子突然打开眼睛，这是免费的，因此他们喜爱，真的享受。然后到有时候他喂养拿着上千个饼和鱼，因此他们享受神迹，他们吃饱了饼和鱼，他们享受，他们非常的喜欢。那就最终耶稣就转过身来要跟他们讲，然后他给出这样的教导，任何一个要跟随我的话，可是没有，并没有恨我自己的父亲，没有恨我自己的母亲，没有恨我自己的妻子，没有恨我自己的儿女，没有恨我自己弟兄，没有恨我自己姐妹的，是的，甚至没有恨恶自己性命的人，这样的人无法成为基督徒，无法成为跟随基督的人了，无法成为我的门徒了，无法成为我的跟随者。向他们扔炸弹了，他们受震惊了。换言之，人们跟随他，他喂养他们，医治他们，免费的。然后突然他就转身，然后问他们说，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跟随我是要付出代价的，跟随我是要花出费用的，成为我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以如此的方式来，他开始定义那进入天堂的人们。有人愿意盖楼，可是还没有坐下来好好准确的算好盖楼是必要的费用，最终无法成全，他呢就被人受嗤笑嘲弄，就是被人受歧视。主耶稣定义自己的教会，然后他说很大的事情在这里，他说对你来说，作为基督徒前往神 永生国度的，他说你必须要恨恶你的父亲，恨恶 圣经教导你，你必须要尊荣你的父母，这是圣经的教导。可是现在涉及到进入神国度的事情，他就走出来说，你必须要恨恶你的父亲，恨恶母亲。要恨恶你的妻子，恨恶你的儿女，你必须要恨恶你的弟兄，恨恶你的姐妹，
你
并且你要恨恶你自己的性命。让我在这暂停，然后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二章，然后我再回来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一，在这在这的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就这样再回到路加的十四，他说，如果你愿意成为基督徒，要进入天堂的，如果你愿意成为信徒，那会看到神永生的。他说，你必须要恨恶你自己的性命，嗨，要恨恶你的性命。耶稣在这说什么呢？那教会进入神永恒国度的教会是这样的，就是把耶稣放在优先地位的教会。当你来到家里，然后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他们说明天你不要去教会了，因为我们明天有家里活动。耶稣说，如果你愿意进入神永恒的国度，那你必须要不顺服你父母了。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拦阻你去教会的话，他说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必须要把耶稣放在首位。如果你要参加敬拜，可是你的父母说那有家里有另一个活动，你无法去教会，如果这样的话，他说你必须要把耶稣放在有限地位，不顺服父母，然后呢要去敬拜耶稣。你不可能爱任何一个人，甚至你最亲爱的人，你对他们的爱绝对不可能胜过你对耶稣的爱。可是当你看到现今的基督徒，你今天要来参加查经班吗？不，今晚我好像无法做到，牧师我抱歉，今晚我无法参加。因为有另一个事情，玛丽要来，我们一个孩子今天是过生日，他已经安排了一些朋友来我们家，因此今晚我无法做到，今晚我无法参加。他在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可是这样做，你无法看到神的国度。他说，对你来说，要进入神的国度，你对耶稣的爱要胜过对所有人的爱，包括你的父亲。如果你对 耶稣的爱要胜过你对母亲的爱。你对耶稣的爱要胜过你对你妻子的爱。你爱耶稣胜过你爱你儿女。他说，你爱耶稣要胜过你爱你自己的性命。如果你愿意进入到荣耀的国度，任何事情出来了，
and then your parents or your loved ones come against the Lord, you always choose the Lord.
你的父母，你所亲爱的人针对神的话，你总是要选择神。
And today,
今天
you find that opposition,
你发现了这个反对，我在谈论着这个战争，我现在谈的是从天上来开始的这个征战。我现在谈的是战争，当撒旦悖逆，路西弗悖逆，那有战争在天上发生，然后他摔在地上，拿着火摔在地上了。然后当他来到地上，我现在描述这教会中这战争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仇敌总是愿意教会爱这地上的生活，仇敌总是愿意这个教会爱上这地上的生活。可是主说，任何一个爱自己性命的在这世上，这个人无法进入永生里头。你理解了吗？当我说到那有一个这场战争的层面现在围绕着人而进行的，谁会得胜？谁会要得着这个人呢？就是神来得胜这个人，要把他带到自己身边，或者撒旦得胜把人带到跟他一起下地狱呢？
It is a serious battle.
这是眼中的战争，这是要得着人灵魂的战争。神和撒旦打仗，黑暗和光明打仗，公义和邪恶之间最大的战争。这就是发生在信徒生活中的战争。这是为什么你看到现今的教会，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世界的，换言之享受着地上的生活，世界的生活。当你看到现今的教会，福音他们都调整了为自己的福音，就是服务他们的福音，让他们专注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让他们照顾着地上方便的生活，让他们在地上过着方便的生活。可是主在说，任何一个没有恨恶自己在地上的生活，无法有得着永生。你看到这个战斗现在发生的地方，就是人们把自己家人放在耶稣之上的时候。现在有时候他们说，我无法去到教会，因为我的妻子不愿意我去教会。我无法去教会，因为我的丈夫不喜欢这个教会。主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总是要放在首先地位，优先地位。我现在谈的是这抵抗魔鬼针对神的议程放在人生命里头的这个抵抗，这个抵抗有时候非常隐藏的方式来 出现。当某个人说不，我非常的忙碌，我的工作，我无法参加查经班，或者无法参加敬拜，因为我是外科医生，我是律师，我是医生，我是非常忙碌，我无法参加查经班。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选择耶稣，要胜过你去选择你的工作。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我忙碌的警察官，我是政府官员，我是蓝筹公司的总经理，我是非常的忙碌。晚上我要参加我伙伴进行的这个会议，因此我无法参加查经班。他说这就是魔鬼以隐藏的方式来，魔鬼隐藏的方式来发动抵抗。可是你总是要选择耶稣，要胜过你的工作。他说那有恐怖分子要袭击教会，袭击这个购物中心，他们就开始问人们说，一个一个的问，你是基督徒吗？我看你的名字是基督徒，基督的名，基督徒的名字，是的，我是基督徒。那你现在放弃耶稣，那不然我就要杀你。那你看到了你头一个人，他说我不，我无法否认耶稣，他就嘣嘣嘣就把他杀死了，抢死了。然后现在轮到你了，他们问你，你现在否认耶稣，那我们就要把你放开来。你仍然要敬拜耶稣吗？耶稣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选择耶稣。当你的父母跟你说，或者你的丈夫跟你说，如果你选择耶稣，你不再是这家人的这家的人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选择耶稣。如果你的妻子跟你说，如果你选择耶稣，我们的结婚就完了。耶稣期待着你来选择耶稣。是的，他期待你来选择耶稣，就是以耶稣放在优先地位。耶稣在定义那进入神国都的教会。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约翰福音的十四，我们回来之前首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三节，他说的如下，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愿意那些耶稣的门徒，就是像他真的真的忠诚的人，跟他一起在天国。因此耶稣在说，你在生命当中最爱的人应该是他，甚至要胜过你对自己生命的爱。这一来呢，你甚至不怕死，这一来呢，虽至于死，你不爱惜你自己的性命。耶稣在说， 他愿意把他放在你随的一切当中的首位地位，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置。这样一来呢，当你看到你爱他的方式，跟你来比较你对你的妻子、你丈夫的爱，那这样的话，你对你的丈夫、你妻子的爱呢，等于是你恨他们一样，因为你对耶稣的爱太强烈。
Jesus is saying that you must love him so much and give him the first position such that when you compare with the way you love your children, it's as though you hate your children.
耶稣说，你对基督的爱太强烈、太大，这样一来，你对耶稣的爱跟你对孩、你儿女的爱相比，你对儿女呢，好像恨我他们一样。他在说，你必须要如此的爱他，应该要把他放在首先地位，在你生命当中要站在优先地位。这一来呢，你对你母亲、父亲的爱相比，你等于是你恨恶你的父母了。耶稣说，你必须要如此爱他。
Such that when you compare with the way you love your life looks like worthless, not worth anything.
应该要胜过你对自己生命的爱，这样一来呢，相比较的话，你是恨恶你生命一样。
Finding the church that overcomes the resistance of Satan and enters eternal life with God.
他现在定义那些打败来自于撒旦的抵抗而跟神一起进入永生的教会。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0, I am defining the church that enters eternal life.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我在定义进入永生里的教会。
The book of Acts.
使徒行传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0,
二十章
verse 24, 24, and he says the following.
他说的如下，
However,
我
I consider my life worth nothing.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nothing to me.
也不看为宝贵，
I consider my life.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Look at that.
看一下，他在说，这就是对基督徒的定义。作为基督徒，作为信徒，这应该是你说的话。当你面对那伟大的救赎，耶稣永生神的儿子为你而死而复活，赐给你的救赎，当你面对这强大的救赎的时候，你应该要保持的态度，
that out of that alone,
当你考虑到这一点，
then you must consider your life now as not worth anything.
那你必须现在呢，不要以你的性命为念了。
Did you understand when he said in Revelation 12:11 that they did not fear death, they did not value their live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should fear death or shrink from death?
你现在理解了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一节，虽至于死，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是什么意思？在这段经文里头，在这里，当你去到十七节，使徒行的二十章的十七节，保罗要赶到耶路撒冷去，他从米利都见他们。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在那里要遇见这个教会。他建立教会，在那里牧养了牧师长老。因为时间的问题，他要上船赶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五旬节要赶这个时间。因此他从米利都呼召了他们所有的以弗所的人都到这里来，要遇见他们。这是最后要他要赐给他们这个指示，要教导在以弗所他培养的牧师们长老们。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多少个牧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现在他们当中自己所做的牧养，有关他在见证，他在陈述当中。多少个人，你们在你培养的羊群培养的牧师当中，你就跟他们说，我何等的谦卑，何等的眼泪来要培养你们了，凡是谦卑眼中流泪培养你们了，并且有一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意味着受逼迫的事情，这是犹太人的谋害，意味着甚至他们要做一些杀害他们生命的事情，阴谋。